亲爱的观众们，希望你们大家一样的平安。我记得我儿子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时常告诉他一些圣经故事。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告诉他耶稣的个比喻，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1:28。这里说到两个儿子的比喻，我就跟儿子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大儿子回答说，我不要去。过后他后悔，他就去了。过后呢，耶稣说，又有对小儿子也这样对他说，他说你去做工。那小儿子说， OK， 我去，但他却不去。耶稣说，你想这两个儿子是哪里一个尊了父的命啊，就是 do the will of his father、啊、这大儿子还是二儿子？大儿子说，我不要去。他过后他感到不对了，应该要去，他就去了、啊、最小的儿子讲，我去啊，没有去，他去钓鱼啊，还是做其他事情。我去问我的儿子，我说，国义，你说这两个儿子是哪里一个尊了神的指令？想了想一下，哎，才4岁啊！他想一下讲，两个都没有，我讲两个都没有。他讲应该爸爸没有讲的时候，他就讲我要去做工了吗？怎么要等爸爸讲呢？哇！我讲这个一流，我讲，哈哈，我多么希望啊，我的儿子啊，从那时候到今天，就是我不讲他就会去做。讲是讲，我告诉你哦。我三个孩子啊，有时讲到口干啊，他们都不想去做啊。但是真的是这个道理是真的哦。两个儿子，大儿子啊，顶嘴不要去做工，够后悔了他才去哦。小儿子，他想去又没有去。这其实应该有第三个，就是爸爸还没有讲，就看到他去做工了。这个就是一直棒，就是上帝要的孩子们。你知道吗？今天哦，上帝在这世间寻找着他的儿女们愿意听他的话，去做他的工作的人，去行他旨意的人，也不多。很多人叫爸爸，但是没有人哦会听爸爸的话。你知道做父母亲最希望就是孩子听话，对吗？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女，我的太太哦一起坐下来谈说，我说我们时常教孩子就是教他们听话，孩子听话我们就开心了。今天是在这世上有很多他要行的旨意，他都在寻找着他的儿女们到底有谁要行他的旨意呢？有些人听到了说，我不要做，我不要去，但是他们后悔了，他们去。有些讲我要做，我要做，但是没有错。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组人，上帝还没有跟他讲，上帝只是感动到他，就是他看到这个需要，上帝不用讲，他就去做。哇，这个就是一流，对吗？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5的第8节就是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耶和华说啊，你想这东西哦，跟你想走的路跟我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到哦，天离地有多远哦，我的道路跟你的思想就有离多远。请问大家，神的道路会胜于过人的道路，对吗？人算不如天算。耶和华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还有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你想一下，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全不知道，明年要发生的事情、下个月要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知道了，一切在他掌控之中。上帝的道路为我们选是最好的，但 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上帝的路这么好，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我敢讲90%以上的基督徒不愿意跟从神的道路呢？有些跟一半，有些跟70%，有些跟不到100%，也有一些跟100%的啦，但是哦，很少。为什么上帝的道路这么好，我们不跟呢？上帝的计划这么美，为什么你不跟从他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多么希望你逼我学中文，如同你逼我学钢琴一般。我说，我哪里有逼你，是不一定到啊。他真的很会弹钢琴，他很会音乐，因为他有兴趣了嘛。中文呢，他就很怕学，他是会讲中文啊，但他不会读，他也不会写哦，他会听会讲耶。所以他有一次后悔了，他就跟我讲，为什么我小时候你不要逼我呢？你看到没有，我讲我的道路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要走呢？因为哦，太难走了，太辛苦了，虽然是好路。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怕，觉得哇，这个路很难走，我们不敢走，我们也担心前面如果上帝叫我们去的话，我们忍受不住，我们后悔怎么办？我记得哈，我毕业的时候1995年，哇，好几十年前哦，1995年，当时我读书毕业过，那时25岁，我就跟上帝讲，我说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做工呢？哇，这个是人的新的一页哈 ，the new chapter of life 嘛，我们讲哦，就是读完大学，你要找一个侍奉的地方吗？我就祷告上帝，我说神啊，你要我往哪里去呢？要回来马来西亚吗？还是留在美国？我告诉你哦，我很多从欧洲啊 ，Eastern Europe 啊，他们那从那里来是比较穷的国家嘛，他们在那来到美国就不要回欧洲了，他们就留美国哈、哦、找机会了嘛。我讲我可以留在美国吗？上帝讲不可以。再讲我回马来西亚也不可以。上帝说你去中国。我讲去中国，我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讲这一次我听不了你讲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中国。1993年前到过中国，我第一次上帝呼召我到中国了的时候是1993年，那时是1995年我毕业哦。93年的中国啊，跟今天的中国是完全两回事哦。你知道吗？我93年到中国的时候，在上海，在北京，它那条路这么大哦，没有什么车的了吗？是什么了吗？全部都是自行车、脚踏车。哇，你一看就是他们讲就是啊 ，bicycle heaven 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骑自行车的。我到上海啊，哎呦，我告诉你哦，我不懂今天已经进步了吧？可能已经是很进步了。当时93年的厕所是很可怕的，知道没有？我到了上海哦，我去找哦，找一个朋友哦，哇，他们住在那些比新加坡的房间还小，很小间啊，全部在上海嘞。那些屋子里面哦，没有厕所的哦，他们的 apartment 里面啊，住宅里面哦，房间没有很大，厕所也没有，他们只有个这个字叫什么、啊？那个在这个 body 啊，他们小便就在那边，可能大便也在那边，吐痰也在那边。每一天早上哦，他们就拿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啊？痰桶啊，是吧？他就拿这个哦，就到他们的。发的呆了，就是他们的啊、公众的全部能用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卫生间。你到那里哦，哇！我第一次去那种厕所的时候，我真的吓坏掉，公司。我进到里面去哦，那个洗手间啊，那个厕所啊，很大的，我不懂要讲形容了、啊，很大。它里面也没有墙壁了，就是只是四个墙壁哦。你进到去，你看到哇，你会吓死你哦。那个地上哦，它的每3尺就有个龙沟了嘛，就有个沟渠一样了嘛。哇，很大的了嘛，好像个什么集中营还是什么，很大的哦。然后哦，你进到去里面，哇，那些人啊，全部蹲在那边大便了嘛。还不要紧啊，它中间哦，那个沟渠的中间哦，还等的人全部在排着队等大完，他们要接就大了嘛。你就想象几百人一次大便嘛。 一起大便，你懂那个味道啊有多么强啊。我每次跟朋友讲哦，你去中国要找厕所，你找不到那个指示牌标记，你闻就好了，你知道在哪里啊？很臭就对了哦，每几分钟那个水啊，就好像那个瀑布这样来，全部都冲走掉。哇，不要紧，我坐那个火车哦，哇，那时候那人多到啊，我都不讲形容哦，挤人挤人啊啊！我要这样子站住几个小时，每一个人在抽烟哦，哦，然后我又不要走到那个厕所那边啊，因为那边有点风嘛，我那边太多人抽烟了，那个厕所又臭得要命。但是不要紧，我们还是忍耐，因为我到那里哦，去也是去一个月五个星期哦，去做神的工作哦，啊，多么辛苦多么惨，我去到那种乡村地方哦，我们时常在乡村地方嘛。下面分享，那边的厕所就更不用讲了，那边的厕所是跟动物啊，是跟猪啊、跟牛他们一起用的，怎样辛苦，我们都可以忍耐，因为我有时间嘛，我去那边五个星期、一个月嘛，我看那个时间，我们忍耐，忍耐了过出来哦，还有很多故事要讲啊，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跟神讲，我要去那里做工，上次讲去中国，我讲去中国，我讲我是找我的 calling 了嘛，我是要去做个事工，我要去做我人生的一个工作，你要我去一个月可以啦，我帮忙给你，叫我一生人在那边呢，我讲神，你讲你要我去多久，就没有给我一个时间表。哇，我那时候很惨，我跟上帝讲，找不到，不要问你哦，问你哦，有神讲你讲知道上帝叫你去中国，你祷告上帝讲跟你讲，哎呀，很多人讲哦，上帝，我祷告上帝，上帝没有回我祷告，没有跟我讲，我讲不可能的。你在圣经里面哦，你从头到尾你看，从来没有过一次的上帝的子民求上帝哦，上帝不跟他讲，是他们不要听啊，所以他们讲，他们上帝没有讲。我知道上帝要我去中国，但是我不要听，我就当作没有听到这样，我说不要，我不要去，哇，我挣扎了几个月，我就跟上帝讲，我不要去，我想其他的办法，一直找这个办法，但是神的灵一直感动。有一天哦，我就在大学的疗养院的大学 health center 的前面做一些园丁的工作，当时有个医生，他名字叫 Dr. Butler， 我就在那边一起工作。这个医生70多岁，他刚刚从非洲回来，就在那里退休做医生。他把他一生哦，他毕业医生哦，过他没有像他的朋友在美国当医生赚很多钱，他就到了非洲里面哦去传福音了嘛，就是去那里做上帝的工作。他退休的时候回来，不像耶稣都没有回来，你现在也不是穷啊，就是没有像他朋友这样有钱哦。我就看着他，我想他一生献给神，他会不会后悔啊？我就在做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讲到哥巴勒，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我将你一生献给神，从你年轻到现在70多岁，你到现在回来，耶稣当然又回来了嘛，哦，你要退休现在哦，你有没有后悔过呢？你后悔过当时年轻的时候不应该完全献身吗？应该留在美国赚点钱？他就跟我讲句话，他说：“少平，上帝的工作是以牺牲开始，我们的先贤牺牲了一切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今天上帝的工作要结束，将以更大的牺牲才能结束。”哇，我讲你这个精神我要，我讲我听懂了，要以更大的牺牲完成。我讲好了，上帝，你要我到中国，永远在中国，死在中国都不要紧啊，我就去中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虽然我下定决心去啊，是有一点点的不甘愿啊，有一点点的不想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去，不听上帝的话，我就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就是走我自己要走的路，不是走上帝要走的路。上帝还是会帮助我，但是 it's not the best 啊。不是最好的了，我们要走是走最好的路，对吗？不是要走次好， 不是很好，我们要走是最好的，因为上帝带我们走最好的路，所以我就去，管他是什么事情，我就去就对了。那时候我到那边，我是当时 Dr. Henry 啊，那时候威比医生哦，在河北，我就帮他当翻译，然后呢教起健康课。哎，那个地方离北京大概3个小时进去，里面很荒的一个地方啊，周围都没有人了，都是山来的哦，种葡萄的地方，好，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落后也很简陋的一个疗养院，我们就在那边。哇，我还记得哦，我在那边哦，我就一直学习帮他翻译，在那边工作哦，就那边学习，哎，慢慢慢慢我就习惯了啦哈。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一年，哎，差不多一年了，我就习惯中国的生活了哈。哇，什么厕所都可以用了嘛，我什么冲怎样冲凉都不要紧了，我就很习惯中国的生活了。啊，我想中，我想上帝啊，其实来中国也不坏了，啊，我想神，你是不是要我在中国一生呢？我就 OK 了，我就一生能在中国。当时我就祷告上帝，我说上帝啊，你要我在中国，我就留在中国。当时我真的是哦，有一点寂寞啊，哦，我想神，我要找老婆了哎，我讲哦，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我讲我找老婆了，我就祷告上帝，我讲哇，眼睛开大大，我在找老婆，我在找中国妻子哦，我就开眼睛一直祷告上帝啊，我求妻子，上帝紧张了啊，因为妻，哎，我跟你讲，娶错妻是很惨的，有没有？上帝哦，就在那时候我开路了，要我回马来西亚。嗯，因为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少兵啊，你这个疗养的工作，星期一点是非常好的哦。我们学习到怎样照顾好我们的健康，不只是靠着祷告，我们也要在我们饮食上进步，我们要高跟从自然的这种律法。哇，我们学习了过后，我们回去给教导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教友们啊、哦。你这样好这种疗养院，你们在马来西亚有多少间？”多少间？我讲一间都没有啊，有多少间？他看住我，他吓到我，讲：“你马来西亚一间疗养院都没有？”我讲没有。我讲马来西亚，我看整个亚洲不能需要建了呀。他讲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开呢？我讲我也不知道、啊。我想一下，再讲你来中国做么？我想我来中国做么？上帝叫我来的吗？他讲上帝叫你来。你马来西亚都没有疗养院，你来中国，你应该回到马来西亚去开疗养院。哇，我讲可能是上帝派你来跟我讲话嘞，哦，我讲哎呀，但是我跟上帝讲哦，我讲我又爱人，我又一个人单身，我讲哎呀，但是我就在祷告上帝，我说上帝你求你就为我开路了。就在那时候很奇妙哦，上帝哦，又给我想回我以前。哎，我讲这个有点不好意思了哈。我13岁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女人，我在教会的时候，当时太小了嘛，哦，小孩子不懂事啊，那时候不懂做梦就是爱上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哦。当然在教会的时候，但是才13岁那时候啊，那时候他去澳洲读书，我去美国就没有了，我就没也不是有什么啦，就是很喜欢他，我就想起他，我讲。不懂他现在怎样了呢？我就在写信给他，我就找他。哎，他当时在医院哦，在病城医院单身，还没有结婚。我就感谢上帝，长话短说，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讲我的爱情之旅哈。但是呢，上帝呢就赐了给我这个女人哈。在我有这个女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要回来马来西亚开始这个。疗养这个啊健康村哦，就是这个疗养院。但是呢，我太太就跟我分享了，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她讲，你要开始疗养院，你有本事吗？我跟你讲，很多人想要开疗养院，有谁有本事开？我讲我是没有本事，钱也没有哦，人也是笨笨这样，也不懂事，不是会不会的哦。我讲，但是我知道上帝要我开疗养院。然后我跟很多人讲，每个人讲 very good， 这个 plan 很好，但是谁要做？没有人要做的，哇！很多人给我100个理由不做不到了。当我知道圣上要我做这事情，他想了想，我看到我的太太，我想我要结婚了。我如果做这个，我怎样养我老婆呢？等一下做不好， 等一下又给他刺骨，哇，我讲我这个男人怎么用，对吗？但我就想了过后呢，我在祷告上我讲暂时不要做了，我讲哦，我结了婚过后我先做好安排好我自己的生活、哦、有了一点钱我才去做这个疗养院啊，我就跟上帝这样讲。过后我讲我最开啊、先开始做 bakery， 做面包店啊，做全麦面包。哇，我就跟朋友们讲啊，跟那些教友们讲，我讲我们先开始 bakery， 我们先开始这个啊、这叫什么 bakery 啊，烘焙店啊，我们做面包。但上帝哦，在跟我讲，少斌，你知道我这不是我的旨意，我派你回来马来西亚叫开疗养院。他说我就把这些人放开。我讲神，我最近要走我的路了，我走不完你的路，我开面包店也是差不多疗养院吗？面包店我就教你健康吗？吃全麦面包，在马来西亚很难卖到全麦面包吗？哇，我就自己给自己很多理由了。其实哦，我这个是私心来的，因为我想到我要好一点的生活嘛。你做疗养院，谁肯帮助我？谁愿意出来侍奉？因为疗养院整个团队哦，我做面包很容易嘛，你懂是吧？就简单哦。但上帝一直跟我讲，这不是我的旨意，这不是我的旨意。嗯，但是我讲神，你赐福我，你帮助我，我的祷告是神，你赐福我，你知道吗？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他们不是要做神的旨意，他们只是要神赐福他就好了。God bless me， 啊，我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不重要，上帝赐福我就好了。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了，跟我一样样。当时候，我就是讲神，你赐福我，我是做你的工作，我就跟每个人讲 ，This is God's will。很多人哦，就是用神的名字做自己要做的事了哦，就讲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啊。过不久我讲，哎呀，不是这个了，是另外一个，好像神的旨意是那样变了，就那样变了。其实他们自己在变，他们乱乱用神的名，像我这样子乱乱用神的名字哦，讲要做这个是神的旨意。做面包店，哇，我又去新加坡的 Five Loaf。叫他们给我看他们怎样做 bakery， 他们也让我看怎样做哦。等于我啊，那时王国文在阿鲁大也是要开这个 bakery， 我也是要去看他怎样做。哇，我要在马六甲开啊，又什么？我就找人来啊支持我啦。一直，但是我告诉你哦，我怎样讲、怎样做、怎样去要告诉人家我要开始这新工，怎样讲都好，就是不顺利。哎呀，长话短说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哦，哇，就不顺利，怎样都做不到就对了。但是我还没有起我的起子，还在槟城做护士哦，我就很压迫，我就是做不到。然后我家里的人有很多不信主，他们就开始给我很多压力哦，哇，他们就讲你这个范少斌啊，少斌从美国读书回来读什么书，什么都没有做，天天跟他跑来跑去，哇，我这个压力哦越来越大。做什么都不顺利就对了啊，怎么办？有一天哦，我真的是很压力到我才记得大概就是凌晨的时候，我睡不下了嘛，我就坐在椅子上，在我爸爸的老家，我没有我自己没有家啊，我那时候真的很落魄就对了啊，我就坐在这个大厅哦，晚上你跟他睡觉很安静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神，为什么我做这个做不到？为什么你不要赐福我？我讲我做什么？因为你带领我回来马来西亚，你给我最爱的女人，为什么神要我开为你做一些事情？开这个 bakery， 开这个面包店，你不帮助我呢？你不为我开路呢？我就在那边问上帝了，我问了一次过后呢，我就哎呀，那上帝有没有跟我讲话吗？我就拿起我的圣经啊，我就一打开，我看上帝要我讲什么啊，有时候我不知道怎样说，我就打开圣经，我讲上帝给我讲几句话吧，我就一打开，哎，那天晚上凌晨，上帝就借着这个话跟我说话，我一打开我就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21节，上帝当着晚上这样子告诉我，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你看我们这些祷告人，主啊主啊，愿你帮助主啊，这个人啊，这种人啊，主啊主啊的人，耶稣讲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动你个都进天国了。我就醒过来了， 那些住天国的人，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行。他很多人讲主啊主啊，都不是在做我的事情了，都是做他们自己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进天国，就是用我的名字去进天国的。只有那些听话的人，只有那些听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他再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当时我读了这个话语的时候，好像一把尖利的刀刺进我的心里面。上帝说，少兵，你明明知道我派你回来马来西亚就是要去开疗养院，你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开面包店，你知道不是我的旨意，你开面包店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你这个女人。我虽然吃了你这个女人，你对我没有信心，你还要走你自己要走路，还要我赐福你，你走到不顺，这不是我的旨意。不是每个称呼我主的人都是在做我的旨意。我说，上帝，对不起，我错了，我谦卑我自己，我在上帝面前，我跟神讲，从今天开始，我将我言完全献上。我说，神啊，你要我做你的疗养院，我不懂会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会成功不会成功，就算是失败，我也知道我行你的旨意。就算我做你疗养院的工作，我这个所爱的女人不愿跟我，也不要嫁给我，我也愿意放弃了。我要完完全全的献上给你。我当时晚那天凌晨，我把我的心重新的再放在神的祭坛上，让上帝重新的再洁净。我说，神，我把一切放掉，我就算得不到我最爱的女人，我只要行你的旨意，我只要跟从你。你知道吗？跟从神旨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跟从神旨意的时候，不管前面道路有多难走，前面的路有多危险，你有平安，你知道你在做神的工作。不管你前面有多么多的against you，就是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人顶撞你，你知道你在做神的旨意，这个是最大的平安。你想一想，当时候上帝呼召摩西去带领整个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回答神？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会讲埃及人的话，我不会讲话，其实让我会讲话，他很怕了，因为上次他的经历他已经怕死掉了你知道摩西当初他很想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吗？用自己的办法，以为自己很聪明，读完大学，读完博士，什么学位都有了，打架又会，策划什么他都会，搞到没有杀死一个人，他就跑了每个人讲你要杀我呗埃及人一直到法老知道要杀他，逃命啊，40年放羊过后上帝又来找他，他摩西，我现在要你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的哭，他们的哀痛，我已经听到，你要去带。他不可以，我不给来，就退却，就退却。但是到最后，他知道，他一定要神行神的旨意。如果他真的是不要去，上帝没有办法逼他了。他就是40年在这边继续养羊养牛就是这样子而已。但上帝讲的不可以，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开心。他如果一生就是养羊养牛可能他还是回天国了。但是他会后悔，他回到天国他一定是后悔的。我告诉你，我老是跟你讲，我想很久这个事情有很多基督徒在地上没有行神的旨意的人，还是有一些很多会回到天国去 OK， 他们还是听话在不同的方面当他们回到天国，他们一定后悔了。为什么？很多回到天国一定会在想，早知道我就做多一点早知道我就牺牲多一点，不要紧现在上帝给我们这种天国永生的生命。哎呦，真的很多人会后悔的。摩西，上帝知道如果他不听，他一定会后悔。所以到最后，摩西去 啊，虽然他不愿意，但是他得到勇气，他愿意征战，他往前走。弟兄姐妹，门徒哦，以前这个十二个门徒啊，耶稣刚刚召他们出来的时候，去跟从他去做事工的时候，耶稣刚出来30岁受洗过后就找门徒吗？这些门徒没有第一时哦就完全放下一切而跟从耶稣，他们有担心吗？跟从耶稣等一下没有饭吃，家人饿死，不是饿死了，就是逃，哇，等一下家人没有饭吃啦，等一下穷啦，等一下笑啦哦，所以很他们哦都有留后路了哦，他们没有完全放弃了，他们时不时会回去打鱼了，懂吗？所以他们没有 100% 的完全的奉献。有一次彼得他们啊就回去打鱼了哦，耶稣呢他们打鱼完了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抓不到哦，很少鱼是我下网抓鱼一条都抓不到，不顺利哦，那天晚上怎样抓，他们要养活自己嘛，讲到侍奉耶稣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再花点时间赚钱嘛、哦、他们一条鱼都拿不到。耶稣在河在海边就看着他们，早上了嘛，他们在收网的时候就是要休息的时候，耶稣在沙滩上看到他们，想喊他们，看你们有没有抓到鱼、没有，整晚我们抓都没有鱼。他那么好，你把鱼网放在右边放再抓一次。彼得他们想，这么麻烦呢，我们都抓不到你们还要玩我们呢、啊、你都不是渔夫，你是木匠的嘛，抓鱼抓不到，这个时候更加抓不到啦，整夜我们都抓不到了，白天你还要我抓鱼。但他们没有讲出来啦，他们很尊重、哦、耶稣嘛，哎呀不是随便放下去咯，放下去又把它拉上来一定抓不到鱼的嘛、哦、他们就放那个网下去，放了网过你要等啊，要等更多啊！哎呀，拉上来啊！因为放这个渔网不是要抓鱼，那是要尊重耶稣，就放那个网上去，一直拉，不会动，再拉，那个网在震啊！整个网的鱼啊，满到啊！我告诉你，他们抓到吓坏掉，我们快来帮忙叫周围的渔船也来帮忙，我们拉上来那个网破啊！你讲够力没有？鱼多到你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啊、网破、啊、那鱼还跑掉啊！哇，他们把那个鱼整个渔船都满了鱼哦，另外两船也满了鱼啊，够力没有？这时候啊，彼得才发现到，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这个问题：你抓到鱼没有？是上帝的儿子，他感到很内疚，他感到自己很什么？很，哎呀，很缺乏。很没有信心，他当时哦，他就跑进耶稣面前，跪在他面前，他说啊：“主啊，你离弃我吧，我是个罪人的。”啊，那我笑了。他抓住耶稣的脚啊，叫耶稣：“你离开我，那你可能对吗？”这就是哦，一个罪人哦，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他抓住耶稣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跟上帝讲，我真是对不起，我用你的名我用太多了，乱用，我讲对不起，你原谅我，我要做你的旨意啊、哦、所以彼得那时候那个经历过，这些门徒全部就完全把船卖掉也好，全部不要了，以往也不要了，他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为他们预备的，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的，他们也不再担心了，你知道吗？有一次哦，彼得就这样子问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28节，马可福音的10章28节哦，彼得呢就问耶稣这句话，彼得问耶稣说，马可书10章28节，彼得就对他说，对主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因为当时耶稣啊，看到一个有很有钱的一个财主嘛，哦，更年轻的财主要跟从耶稣，耶稣说非常欢迎你，你把你的钱就捐给这些穷人，你来跟从我。他不可以说 no， 这个不可以来讲，这个太难了啊，做不到，他离开上帝。哎呀， 耶稣这样摇头啊，讲有钱的人要进天国，他那是难的啊，因为他们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告诉跟你讲，你这个地上越来越多钱哦，你越多东西哦，你就越来越重就对了，你很难进天国。为什么？你放弃不了，你知道吗？就好像罗德很难跟他的妻子跟他孩子很难离开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为什么？太多钱了，他们太多家，太多拥有太多产业了。所以告诉你哦，我们要很小心啊，哦，我们太多产业哦，你要跟上帝讲，这个产业如果拥有你哦，你就完了，你不要拥有它，随时可以放弃就 OK。 你如果不能够放弃，上帝要你放你放不了，你就是死定。我跟你讲，你最好自己祷告，我跟你哦，耶稣要来了。所以这个年轻人走掉，他不要，他宁愿走他自己路，他不要神哦。彼得讲，哇，有钱人都可以去天国，像你呢？我呢？啊？因为当时他们认为有钱人是一定去天国的嘛，他有钱就是上帝赐福他，他有钱哦，就是因为神祝福他，我们穷人上帝不祝福我们，当时的人是这样想的了嘛、哦、他们想有钱的上帝这样赐福他去不到天国、嗯、要放弃。结果他就问彼得，就问耶稣，这样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叫我们得到什么？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对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听啊，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听好他的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听到没有？不是来世而已、啊、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我告诉你，耶稣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愿意放弃一切，上帝一定会赐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怕，我们不肯放，我们只要走自己的路就很难。因为耶稣说，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呢，耶稣这样子说，凡不背起十字架的人跟从我的，就是那些门徒不肯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哦、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不愿意走，你怎样配做呢？上帝要我们背着十字架要走的路，我们不肯走，你怎样做门徒？所以他讲，凡想要得到生命，就是自己救自己的，想得到生命啊，为自己留后路的、哦、要奉献啊，奉献一半就好，我怕等下奉献完我死了、哦、有这种想法的人，留后路的人就很难了、哦、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做不了门徒。凡想得到生命的必爱惜生命，为我的名字，为耶稣的名而舍弃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真的，这是真的。请问弟兄姐妹们啊，摩西如果当时候他决定不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不要走上帝的路、哦、他最多、哦、就是养多点羊，养多点牛，死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多点牛羊，就是这样而已。你说这个好吗？他听了神的话，他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见证了上帝十大灾难。不止这样子哦，这个是永历以来从来没有看过的，你有十大灾难，然后还有什么过红海的经历，他那海开，他们过红海，也不止这样，他到西乃山上接受神的十诫，他也在四十年里面以上帝的子民过着一种旷野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忠心，没有去到迦南地了，四十年在旷野，最后。他死了过后呢，上帝把他复活带去天国。你说哪一个好？上帝为他预备的路，有这种经历啊，有这种哎呀想象不了的这种经历，上帝没有告诉他从头到尾是怎么样，但他走下去他所得到经历，你说他会来换吗？他会愿意就是死在他的家里面养多点牛羊给自己孩子吗？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没有听上帝的话，跟从神的旨意，我想神不可能啊，做不到，完了咯， 我最多今天就是开个面包店哦，你来看到我啊，就是烧饼，可能叫做烧饼店啊，什么什么什么 bakery 哦，三 bakery 还是什么 bakery， 就这样啊，做点面包，传点福音，就是这样。但今天我跟从上帝旨意，上帝给我进入的整个爱民健康组，想都没有想到，发梦都没有发梦到，上帝给我制造三，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工，啊，疗养院、训练中心，训练了一般青年人。我在回想这几二十多年，有一般的传道人，都是因为爱人帮助到他们。给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呢，栽培他们，让他们做了传道人。哦，你看到爱人怎样建立的这个啊民主的工作，嗯，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女们怎样热心为主，哦，这个都是上帝所赐福给我的。这个整个爱人健康村能够造福了多少的人？很多时候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很多来宾，我们爱人健康组，如果不是这个疫情哦，我们每一个月所有的来宾在这边疗养的人，差不多80-90，有时甚至100个人哦，一年里面我们都接了整1000多个来宾哦，在这里休养哦，就是每一个来休养的人，差不多都会跟我说：“少斌，感谢你。”他说：“我们感谢你建立了这个疗养院。”我告诉我还没有机会告诉我们讲建立的疗养，这是很辛苦的一条道路，但是是很快乐的一条道路。我感觉上帝，我没有放弃啊！我跟完耶稣要走的路，我不为自己留个后路。我跟神讲，要死就死，一起死就对了，一起走。上帝哪里会让我们死？上帝只会加给我们百倍，百倍真的是百倍。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我让你正在想象到，在你面前是一只牛，那牛啊，当时是拿来献祭的哦。这牛，这牛还没有献祭之前，它是做什么的？它是在田野工作。你要想象这个这幅画，这幅画呢，这只牛站着，左边是个田地，右边是个祭坛。这个牛挂着一个牌子说：“田地也可以，献祭也可以。”朋友们，田地做工啊，献祭是要死才能够献祭。这个牛讲什么？两个都可以。你让我施工做到几次都不要紧，随时你让我全部的生命完全给你，我也愿意。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每个上帝子民所有的精神。我还没救助之前哦，我想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啊，希望我不要唱错。这首歌啊，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完全线上的时候呢，学习到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写得很好，讲一条路，一条路。这里讲到很多人哦，走一半就放弃了，有些人不愿意。走路太难走了，太崎岖，但是愿意走完的人，天国的福分必为他们存留。你会唱，我们一起来唱。我现在是清唱啊。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洁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生命的路。这条路是被人曲解的路，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主带领才能走的路。因这路又窄又长，崎岖难走。 有人看了看，有人开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四分之九，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曲解？有谁能背起十字架跟主走？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彼得虽然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为他家人留下什么产业，保罗也没有因为他过世的时候为他的家人留下了很多的产业。一个底母很有钱的人离世的时候，把他全部所有的献给了，你懂吗？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了这个很美的句话。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每一个行神旨意的人，他们走到头，没有一个是后悔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是遗憾的，都是感谢主，他们愿意走完这条路。朋友们，我们主耶稣很快要回来，你今天是活在主的旨意中吗？我们要选择主的道，这会是我们永恒最大的安慰。我们大家加油迈进，我们的主很快要从天而降。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存留最美的道路。虽然这道路会崎岖难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的路也不好走，但是跟从你的路虽然不好走，我们有你和我们一起走，带领我们做你的旨意，行你的路。天父啊，为我们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帮助我们，给我们个愿意的心，完全的交托，不要使我们这个保留的心，为我们留后路的心能够放下，完完全全的依靠你，知道你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愿你赐福我们前面观众每一个人，给我们在主里面得平安得快乐。我们感谢你，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们大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